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月1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于美东时间星期六下午就联邦政府关闭和边界安全做出重大宣布。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星期六在日本东京召开首次部长级会议。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的老部下杜道正在赵紫阳忌日题词说，老老实实照着邓胡赵的路子走，引发热议。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于美东时间星期六发表讲话，做出一项有关联邦政府关闭和边界安全的重大宣布。特朗普总统说，他将在星期六下午3点在白宫做出这项宣布，并将发表有关我国南部边境人道危机的讲话。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是否拨款在美墨边境建造边界墙的问题上僵持不下，导致联邦政府部分关闭，政府关闭星期六进入第29天。有关建造边界墙和联邦政府关闭的争议引发了特朗普总统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之间就佩洛西访问阿富汗的计划发生争吵。佩洛西星期五指称白宫泄露他计划乘坐民航前往阿富汗的信息，此前特朗普总统不准佩洛西乘坐军机去阿富汗。佩洛西说，总统十分不负责任地泄露了他访问计划的敏感详情。美国国务院说，这大大增加了对访问地点的安全威胁。白宫否认披露了佩洛西的航班信息。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晚上决定不允许佩洛西和国会议员使用军机前往布鲁塞尔与北约盟国的会官员会面，以及前往阿富汗看望那里的美国军队。特朗普总统在他的推文中写道，考虑到80万了不起的美国员工拿不到薪水，我肯定您也会同意推迟这次公关活动是完全恰当的。佩洛西议长办公室发言人说，这次访问将获得有关国家安全的重要信息和情报信息报告，同时为佩洛西议长提供一个向美军将士表示感谢的机会。众议院议长办公室说，鉴于总统的行为导致的严重威胁，代表团决定推迟访问，以避免给美军及保安人员带来危险。另一方面，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也就是 CPTPP 这个协定呢，星期六在东京召开首次部长会议，参与协定的11国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中重申对开放自由贸易的承诺，并且邀请愿意接受这个组织高标准且有相同理念的国家加入。这次会议预定讨论备受瞩目的新会员入会程序、议长国的轮流程序以及成员国之间纠纷处理程序等议题。星期六的会议由日本经济财政及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担任主席。他表示，与会的各国官员重申在亚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推动自由贸易与经济整合的重要性。他还宣读了一份联合声明，当中指出，最近出现的趋向保护主义潮流让人们越来越关注之际，至关重要的是维护并且进一步的加强在有效、开放、包容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中的各项原则。CPTPP 是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之后，由日本为首的11个国家所敲定的新协定架构。CPTPP 上个月30号生效，创造了一个人口超过5亿、GDP 高达13.5万亿美元的新经济圈。 美国退出 TPP 是这个新经济圈实体广大的美国市场，但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国家地区有意加入 CPTPP， 特朗普总统提出美国优先政策，希望达成双边协议，而不是参与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大型组织。 CPTPP 成员会目前仍然希望美国能够最终加入这个组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罗1月18号在白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美国之音记者询问，阿根廷特席会之后的谈判期限3月1号即将到来，是否有信心达成贸易协定？库德罗表示，谈判十分良好，无论是在广度与深度，以前从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贸易讨论。他说这是件好事。那么美中是否能在期限之内达成协议，库德洛不愿意做出预测，但是他表示1月底中国国务院总理刘鹤将来到华盛顿，那将是很重要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过，如果在期限之内无法达成贸易协定，就按原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库德罗表示，这是总统说过的话，他无法改变，这件事完全由总统做主，所以如果3月1号之前无法达成协议，就会对中国扩大开征关税。但是他强调，他关注的是与即将到来的这个刘鹤代表团进行会谈。那么刘鹤刚才提到，刘鹤确认访美，在这个访美期间呢，他这个是否意味着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呢，有望就此化解彼此之间的贸易纠纷？那么与此同时，有分析认为，美中贸易争端有可能在2019年进一步的激化。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呢，那么我们下面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进一步的分析。
这次来应该说是非常抱有相当的一个信心才来的。那如果要是说刚才也提到，就是上一轮有一个双方有一个副部长级的一个会议，当时是在北京举行的。那次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谈的时候，那个会谈其实还是我认为还是比较积极的，就是它原定是2天，后来又加了1天，那说明双方还是有这个诚意，去尽最大努力去对更广泛的议题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交换的一个意见进行一个交换，去希望能够达成一定的成果。那刘鹤也是在双方上一轮谈判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之上，才会决定到美国来。那跟这个美国，因为刘鹤他的头衔一个是副总理，另外一个也是这个中方这个谈判代表团的一个负责人，主导这个美中谈判的中方的那个头面人物。那他的这个谈判的这个对手呢，这边就是美方是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也是受莱特希泽和这个财长姆努钦两人的这个邀请的。那实际上我记得在上次那个谈判结束之后不久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就披露说，这个刘鹤已经决定要来美国。当时还考虑到了一个因素，就是说这个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政府关门会对他的这个行程有一定影响。那现在看起来还是决定要来，那说明很积极的信号，就是确实说明这个谈判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双方取得一定的共识，这个谈判可能是有所突破，所以才决定会来。那应该说对这个后面这个谈判应该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局面。
看来就是说一般这个舆论啊，还有很多分析人士都是持一个比较这样的积极的一个态度。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啊，到目前这个状况，
对
进展的情况是到底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就在今天，也就是刚刚发生的一个突发的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又是《华尔街日报》哈，《华尔街日报》在这个美中贸易方面的话，它的报道还跟得非常紧，就是它有一个最新的报告呢，就是说这个在内部这个美国高层官方的这个内部的一个会议上呢，就是这个财长姆努钦实际上他是几次提议，就是说要美方的部分或者是全部的这个解除对中国的这个关税措施。它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样它的目的就是说希望能够释放出一些，我认为我的解读是释放出一些善意，希望中国能够在更关键的这个问题上，特别是这个所谓的技术性 所谓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上能够做出更大的妥协和让步，美方释放出这样的一个善意。那具体的报道就是说是在双方谈判期间，那个美国方面在考虑，他用的词就是说是在是考虑去解除部分性的或者全部性的解除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关税措施。那实际上这样的消息一旦爆出来以后，这个美国股市这个全部是全线大涨，这个美国道琼斯是涨了250点，所以这样的话还是从这方面来说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但是我们之前也看到有报道说，就是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因为我们知道莱特希泽是一个比较鹰派的人物，对这个中国的贸易问题上是持比较强硬立场的，他一直是主张对中国是用这个关税的这样一个压力来迫使中国这个做出让步的。但是我们关注到这个刚刚的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就连莱特希泽本人现在来看的话，也在他的立场上有所松动，他也希望就是如果3月1号这个最后截止日之前，美中能够敲定一份比较有实质性的一个这个协议的话，他也同意部分性的解除，就是说在关税方面有一些做一些让步。
那么是不是说就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一些情况，一些分析人士也好，一些贸易专家的一些观点也好，有没有可能就是通过这次月底的刘鹤来这样的这一轮谈判，最终就是说来终止这个所谓的贸易战？
其实之前我们得到的信息就是说，在这个比较好谈的这个比较容易得到实现取得突破的这个领域，比如说采购方面，比如说给美国企业扩大市场准入方面，这方面的确是中方是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是美方其实更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强制性技术转让，比如说中国对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拿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成果来。之前这个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说，实际上这个也是同样是这个莱特希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认为在这方面还欠缺进展，他认为实际上在这个结构性议题上还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突破。但是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这个白宫高级顾问，也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女婿库什纳，他说他也有报道说他也会加入到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当中。所以现在美方就是外界就是舆论，美国的舆论上就有一些评论人士就担心，会不会这样？虽然能够取得一个看上去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协议，双方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可能会不会是一个比较空洞的，或者说没有办法很好执行的这样一个协议？
那么如果无论如何是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如果真能达成，在这个期限之前啊达成一个协议，那么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在这个2019年这个新的这一年里头，这个美中的经贸关系啊，恐怕还会有产生新的这样的争端，
对，
或者是摩擦。
对，这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这个有一个咨询公司，它总部在英国的一个全球很知名的一个咨询公司叫科尔尼公司，它的一个报告，它对这个2019年世界主要的这个热点议题进行一个展望。它就是说，在2019年，它认为它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个美中贸易战。他认为这个美中贸易战虽然这个现在看上去双方有可能就是说达成一个共识或者达成一个妥协拿到一个协议，但是有可能那是一个短期的，所以他主要担心就是说外界主要担心就是在执行方面会不会又像是上以往那样的拿到一个比较就是说措辞比较模糊的这样一个很难去界定是否成功或者说很难去执行的这样一个协议。这样他所以担心的话，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美中这个争端有可能会再起来。如果要是说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对这样的一个争端这样一个协议可能会不满意的话，会不会再起来一个这个新一轮的这个美中贸易争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简讯。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星期五表示，加拿大不会向中国妥协。中国星期四威胁说，如果华为公司被禁止为加拿大的 5G 网络提供设备，中国将对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华为被指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并被要求为中国的间谍活动提供便利。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在内的一些加拿大的盟国已经限制使用华为设备。随着手机运营商准备推出 5G 网络，加拿大 及其安全机构正在研究是否使用这家公司的设备。自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公司高官孟晚舟之后，中加两国的外交裂痕日益的明显。中国随后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并因毒品走私判处另外一名加拿大公民死刑。这一系列的行动看来是在向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星期四警告加拿大外长弗里兰不要利用下个星期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向中国施压。他还表示，加拿大逮捕孟晚舟的行为使许多中国人感到犹如被朋友背后捅刀，并称这是出于政治动机。加拿大坚持认为逮捕孟晚舟是一个法治问题，并且表示加拿大是根据其国际条约义务行事。法国媒体星期五报道，被中国当局以受贿指控羁押在中国的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孟当天正式向法国申请庇护。孟宏伟2018年9月由法国前往中国之后失踪，几个星期之后，中国当局宣布孟宏伟涉嫌收受贿赂，正在接受调查。孟宏伟失踪之后，他的妻子格雷斯孟依旧生活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的所在地法国里昂。他在1月10号接受法国广播电台和解放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担心自己和两个7岁儿子的生命安全。格雷斯孟告诉法国媒体，去年10月初，在他的丈夫被捕的消息公布之前，曾经有两名中国商人去过他家，向经济学家出身的他咨询投资建议，并且邀请他乘坐私人飞机前往捷克，但是被他拒绝。他认为这是绑架企图，此后便向法国警方寻求了保护。格雷斯孟还说，去年10月底，中国驻里昂领事馆说，他们收到了她丈夫的一封信，但坚持让他本人去取。他要求他们把信交给法国警方，或者让法国警方和他一起去领事馆，但是没有收到回复。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和解放日报采访的时候，格雷斯孟说，他没有收到丈夫或家人的任何消息，他的中国电话和互联网的账户被屏蔽了。他同时表示，自己接到过奇怪的电话，还曾经有一对中国夫妇尾随他进入一家酒店，试图收集有关他的信息。孟宏伟在出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之前，曾经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被认为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关系密切。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因为走私毒品被中国辽宁大连的一家法院判处死刑。不过他的律师张东硕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将继续的上诉。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他的相关介绍。
谢伦伯格的律师张东硕对美国之音说，从法理上来讲，重审的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这起案件的重审过程和死刑的宣判却过于快速，属于特殊的情况。他说，首先呢，这起案件属于上诉的案件，一审已经判处了15年的有期徒刑，一般来说二审不会再开庭审理。第二，2016年3月一审开庭之际，这起案件已经过了1年多的调查，当时检方没有提出谢伦伯格从事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活动的证明。可是这个问题呢，在4年之后突然再次的被提起，迅速的开庭之后做出死刑的判决是非常特殊的。下面来听张东硕是怎么说的。
法院重审之后呢，马上公诉机关就补充起诉了新的犯罪事实。然后在这个谢伦伯格拿到补充起诉书之后的11天，马上就开庭，这个过程也确实太快了，不符合一个普通的情况啊，也是特殊情况了。当然了，最后这个开庭1个小时之后就马上宣判了，而且就是死刑立即执行，这个也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按照中国一贯的或者叫一般情况下，对死刑案件啊是慎重的，它需要反复的考虑啊，反复的评议，反复的讨论，才能最后做出一个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但是1个小时之后就做出这个判决，确实是不普通的， 确实是特殊的。
张东硕说，控方检察官没有提出任何能够证明谢伦伯格与这起案件的毒贩有经济往来的证据。他说呢，谢伦伯格不同意这样的判决结果，但是他对被判死刑的结果，他的心中有一定的预期。下面来听张东硕是怎么说的。
他只是说我不同意这个判决结果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因为呢，我在上周，就是上个周二，我去会见他的时候，已经给他解释了，说给他介绍了一些现在的情况啊，包括你审理的程序啊，同样也跟他分析了，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现在的审判可很可能加重对你的刑罚，甚至是死刑也是很有可能的啊，所以他心里有一定的预期。
张东硕说呢，在他在与谢伦伯格解释案件的发展时，他没有将这起案件与近日的国际热点事件联系在一起，他仅仅告知了他在案件的上诉期间外头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不过张东硕说，就他对案件本身的法律问题以及中国法律程序的了解所做的判断，控方如此迅速的补充起诉以及开庭审理，释放了案件可能被加重处罚的信号。谢伦伯格在收到法院判决的书面副本之后，他可以在10天之内正式提出上诉。他的律师张东硕说，在接下来上诉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仍然会坚持主要的辩护观点。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中国对加拿大公民判处死刑，任意扣押拘禁加拿大公民是出于政治目的。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莫他在声明中说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星期二进行了通话，他们对武断拘留和有政治目的的审判加拿大公民深表关切。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直在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讨论谢伦伯格的案件，以及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的案件。加拿大此前应美国的要求抓捕了华为创始人的女儿孟晚舟，而这两名加拿大人被捕显然是中国对孟晚舟被捕事件的报复行为。美国前驻加拿大大使布鲁斯海曼星期二在推特上说，美国和其他盟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公开立场，支持加拿大处理公民被中国拘留的事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在这个星期公布年度报告，题目是2019全球监察名单。全球50个国家被这家组织列入宗教迫害黑名单，朝鲜连续第18年排名第一，是全世界对基督教最有敌意的国家。中国从去年的43名跃升到第27名。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徐湘云的相关介绍。
这份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全世界1/9的基督徒因为信仰受到了迫害，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都在上升，而在中国，上升的程度尤其惊人。该组织估计，去年中国有2000多万名基督徒受到迫害，是过去10年之最。敞开的门北美执行总监大卫科瑞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宗教自由在习近平的集权执政之下快速的恶化。下面来听科瑞是怎么说的。
It's a dramatic move, but...
宗教迫害在中国有了戏剧性的攀升，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几年的集权给了他们逾越宗教自由的机会，他们试图影响中国的教会，改变他们的意识形态，让他们更符合共产党的教条。我们还看到他们试图运用科技、人脸识别和摄像机等方式监控教徒，这侵犯了这些神圣的地方。他们限制人们进入教堂，在一些地方18岁以下的人不能进教堂，还有牧师被逮捕。上述事件在中国不断发生，中国的宗教自由令人担忧。
一些研究机构估计，中国目前大约有9700万基督徒。敞开的门预计，2019年在中国受到迫害的基督徒人数将会增长到5000万人。而在这份报告中，朝鲜连续第18年名列全世界对基督教最有敌意的国家，20万至40万基督徒的状况没有改善。另外，大约有5万到7万的基督徒拒信在劳改营中。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西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原本会在未来几十年之间发展为最大的基督教的国家，然而在政府的打压以及即将推行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影响之下，未来很可能会使地下教会走向朝鲜模式，被迫隐形。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Could really force 这将迫使大多数基督徒参加的地下教会变得非常微小而隐秘，他们将不见天日，躲躲藏藏，走向朝鲜模式。许多教会将会受到制裁，而剩下的那些通过政府注册的教会会更加遵从共产党和习近平的教义，而不是基督教的教义。现在在一些教会里，耶稣基督的肖像已经被习主席的照片取代了。
尼纳西亚说，如果情况没有改善，他预计中国基督徒的增长速度将会急剧放缓，而年轻一代维持信仰的比例已经在大幅下滑。他呼吁美国政府在和中国就贸易争端和国防议题进行对话的同时，也能够在宗教自由方面对其施压，在美国的外交策略中凸显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最近呢，在一次研讨会告诫中国领导人不要重复前苏联高度集权的错误。他还警告当局，狭隘和极端的所谓爱国主义必然演变成为误国主义，甚至成为军国主义的庇护所。这已经不是据称跟习近平私交不错的胡德平第一次和当局唱反调。去年下半年，当中国热炒私营经济退场论的时候，胡德平就曾经公开的炮轰党内的保守派，指出公私合营的可怕后果。胡德平对中国领导人的告诫深意在哪？其观点在红二代中有多大的代表性？胡耀邦和习仲勋家族的渊源如何影响到胡德平和习近平的关系？那么就于这些个问题呢，美国之音这个最新一期的焦点对话的节目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另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还有一位是纽约独立时评人士恒河，就上述的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呢，这个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极端爱国主义就等于误国主义，甚至成为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避难所。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告。下面说，
那个前面导播呢也讲到，那么他提的就是说，如果就是极端的那个爱国主义了，掌握不好，最后就成为一个误国主义，甚至成为军国主义，那么和国家主义的这个避难所，那么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警告，就是面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呢，可能有变质的可能。第二个，他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说中美贸易战呢，必须要认识中美的那个关系，因为他这个话讲话是在那个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讲的，他对中美关系的双方呢都有所求，都是为了各自的最佳的利益的走在一起的，因此的话呢不是说中国呢可以轻易的就走出来。同时他也讲到中美两国都有他各自的爱国主义者，那么他们的爱国主义者并不是就一定要成为敌对的关系，那么在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场景下呢，他们都可以了为各自的国家的那个最大利益了工作，同时他们可以合作，就像中美关系所做的一样。最后呢，他讲的一点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在于，那么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果，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部环境那么提供的有利条件。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警告，如果习近平以当今这种对待那个外部环境、对国际环境敌视，甚至想把中国走向一种闭关锁国的道路的话呢，那么他在警告了，那么这种呢，恐怕是死路一条。
那么在纽约的这个独立时评人士恒河先生认为，胡德平所谓的警告并没有超越保护共产党政权的高度。他说
那么胡德平所讲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不太现实的，就是说无论是邓朴方也好，胡德平也好，他们其实更多的怀念的是早期所谓改革开放，但是中国现在已经不是80年代了，要回到那个时期也不可能了。就是党内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个不同意见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同样的基础之上的，就是保共产党的政权，只是在方法学上有所差异而言。我没有看出他比最近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是这个海外一些人提出来的一些更中肯的建议要有什么先进的地方或者是特殊的地方，可能特殊的就是他的身份而已，而他的身份只能让他这样讲。
那么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认为，胡德平他所有的这个建言，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倡导政治改革。杨建立说，
第一呢，邓普方的那种发言呢，很多的是针对一种个人，他对习近平很显然有一种个人的恩怨的感觉，就是说妄自尊大。妄自尊大呢，是指他国内的政治和国外的政治，实际上这四个字都非常准确，叫妄自尊大。但是这是对习近平个人的一种评价或者是批评。但是胡德平不一样，胡德平借苏联就习近平现行的政治路线和经济路线进行批评和警告。他说这个苏联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
对
啊，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这样啊。另外它的另外还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什么呢？僵化的计划经济。
对，
这就是这个也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这样，所以这正是习近平要做的，他直接是对他的政治路线进行批评，没有对个人啊进行批评，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呢，这个他用了一个这个苏联，他没用毛泽东，他没用文革，
对，
实际上他是想让人们能够联想到现在和那个美国的冲突，很多人把它叫做新冷战。如果说苏联，你就会想到冷战，而他在这个用这个苏联这个例子中，暗示你和美国的这种冲突可能最后是要失败，
嗯
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他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词，大家可能没关注他的一个细节。在谈到未来的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说要改善党的领导，没用加强党的领导。他说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和治理，才能确保改革开放的船只向前发展。
对
啊，船只向前发展啊。这个另外第四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直接提出来中国应该尝试政治改革。但是邓普方的这个发言，实际上他讲的什么呢？就是回归邓小平，
回归邓主义，
邓主义，
对，
回归邓小平路线。但是邓小平路线在胡温阶段已经走上了尽头。习近平呢，他想改，要这个反制或者说改革邓小平的这个邓小平的路线，但是他用的办法呢是走向毛泽东，是比邓小平更加落后。而我认为这个胡特平想讲的东西呢和邓普方不一样，
是要向前走，
他向前走，
回到邓主义，
他直接提到了政治改革。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不一样的。
恒河先生认为，中共害怕人们把赵子阳作为反宪政权的旗帜。恒河先生说，
当时这个无论是胡耀邦也好，还是赵子阳也好，都已经当到名义上的一把手了，中共的党魁了，名义上至少是哈。但是仍然，那也就是说，所谓改革的力量在那时候是最强大的，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成功。问题就在于他们的改革和邓小平的改革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那赵子阳的特点呢，就是一个是六四的时候拒绝镇压，所以他就和六四的镇压连起来了，胡耀邦没有。第二个呢，是他下野以后有很多反思，这些反思要好得多。但是呢，要注意哈，这个跟他是作为中共党内的开明人士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一旦下野以后他就有很多机会。为什么炎黄春秋会有很多反思？这些人在朝的时候是不能反思的，因为他是共产党的一部分，而他下野以后呢，他多多少少和这个体制就脱离了，所以才能反思。所以这一点赵子阳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现在就是说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就是说这个反对派啊，严格的说就是在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当中没有特别的形象可以被用，这是一个这个就是对于中共来说，这种集权统治的结果，就这几十年哈，集权统治的结果。那赵子阳呢，他怕的其实是把赵子阳作为一个反对宪政权的一个旗帜来用。
那么在另一方面，中国开发的这个短视频应用程式这个抖音推出来以后呢，大受欢迎。目前在全球拥有5亿用户。不过美国著名的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抖音可能将全球用户的资料传回中国，从而成为中国当局搜集情报的工具。与此同时，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在受重击。有报道说，美国司法当局正在以窃取 T-Mobile 等美国公司商业机密的罪名对华为展开刑事调查。抖音这个视频程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使外界担心它的信息搜集功能？而华为面临的最新的指控是否能给这个麻烦重重的企业带来致命的一击？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 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这个三位嘉宾，对这个节目讨论的第二个题目也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那么这三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另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还有一位是纽约独立时评人士恒河。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司法当局正在对华为展开刑事调查，原因是华为窃取美国合作伙伴的商业机密，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 T-Mobile 手机这个测试技术。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认为，刑事调查对于中国公司形成威慑。他说
是这个，当美国把矛头对向华为的时候，中性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是个个案。
嗯。
但是越来越多的案例出来以后，大家觉得这不是一个个案的问题，这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这个安全这个国家安全问题。
嗯。
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只要涉及信息产业的信息技术的一些这个软件啊，还是这个设备，只要进入其他国家，都被人。对于有一些这个智库或者是科技单位这个发现有这个有间谍的软件或者间谍的行为，啊，人员有间谍行为，这个设备或者软件有间谍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引起这个全面的警觉。所以我刚才我们谈到抖音，看到这个华为，实际上呢，如果你要想全面的限制人们不去使用是不可能的，啊，不仅仅是这个抖音，实际上那个微信使用的范围更多，不仅是在美国，全世界都在用，尤其在这个亚洲东南亚一带用这个微信的特别特别多，而微信是有共产党的公安局的啊这种设置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的危险，但是你又不能让人们不去用，但是这个面临着威胁的这些国家要采取措施，因为这是一个新问题，新问题往往立法都是滞后的，
对，
美国也是这样，但是他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这是有危险的，你要假定你的信息会被这些软件你使用的这个设备给送回中国去，可能给你个人的威胁，在那个安全带来威胁。那另外呢，美国采取了一个新的这个策略，就是刑事诉讼，不仅仅是民事诉讼，比如说啊，你偷了我的技术，我叫民事诉讼啊，然后你要赔多少，还有个刑事诉讼。刑事诉讼它就是刑事案子，就是犯罪，一个公司也可以犯罪，公司犯罪的话它可以这个对你进行惩罚，冻结你的这个资产，而且只要你用美元进行交易，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麻烦。那如果你这公司的个人涉及到犯罪的话，那他可能就有一些这个刑事上的制裁了。所以这样用这个新的办法呢，第一，对这些中国的可能进行间谍活动这些公司啊，一种威慑啊。另外呢，也通过这个刑事案，然后来教育这个民众，就是说你要假定你使用的这些这个软件信息技术可能都是不安全的。
那么纽约独立时评人士恒河先生认为，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展开刑事调查显示美国政府开始维护本国公司的利益。他说
刑事调查呢跟民事诉讼不一样的是，民事诉讼呢这个官司打完了就打完了，虽然说美国的这个所有的刑事案件这个民事案件都可以查得到，但是呢媒体一般都不会关注，它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焦点，所以从这个由美国政府就是说司法部或者是地方检察官什么进行这个起诉，民事诉刑事起诉呢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它变成一个公共事件，就是说媒体都会报道，然后呢司法部会发新闻，这样的话呢就引起公众关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往的这个民事诉讼啊是公司对公司，但实际上呢因为对面不是公司，对面严格的说是一个国家政权，所以说呢由这个每个公司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来对抗一个政权的话呢，而且这么庞大的一个集权政权的话确实很困难，那这一旦采取刑事诉讼的话呢，就等于是政府出头来为企业为美国公司这个讨公道了，所以说政府对政府的话呢，就是说等于是也用国家的资源的力量来对付对方国家资源力量，这就对等了。这个因素我觉得也很重要。那对华为来说的话呢，他当然就面临着 这个诉讼案，当然这个诉讼案能不能打赢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美国这个司法确实是独立的，就是说你虽然政府想告他，由于证据不足的话，能不能告赢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越来越多的这种就是企业盗窃商业机密啊和知识产权的行为进入司法程序以后呢，那对这个就是对从舆论上或者是从各个国家政府的关注程度上，对于华为进一步的扩张它的这个在全球的扩张肯定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只要负面新闻越多，还有呢就是这个诉讼案子越多的话，那么人家就会越来越关注到华为背后的中共当权这个当局政府在后面可能起的作用。
对，
所以对它的全球扩张是一个起到一个遏制的作用。
那么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将 T-Mobile 案从民事案提升为刑事案件，这是别有用心。对于这个说法呢，这个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华为这是在吃中国政府酿下的苦果，他说。
对，我们看到这些报道了都非常的清楚了，这就是一个偷窃的行为了，而且这个偷窃了那么有明确的目的，那么华为的员工了那么现在也承认因为了他们呢正在开发这些就是包括机器人方面的一些软件呢或者他们的项目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不仅这是一种偷窃行为，而且是一种以公司的利益了由公司来那个指使了通过这种与 T-Mobile 的这种商务活那个合作过程呢，那么最后带来了就是这些他们的合作过程整个中断，而且给 T-Mobile 了带来了那个非常大的那个损失。那么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那么对华为和中兴呢就像那个美国的马里兰的那个参议院那个院那个议员呢Holland 他说的，他说其实中兴跟华为呢是一个货币的两个方面，那么他们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呢都形成了长期的一个威胁。那么我觉得美国这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不断的曝光华为和中兴的话，不仅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重大的意义，会影响我们在美国人生活的那个就是基本的生活，各种那个使用各种软件呢和我们的安全的意识。同时呢，现在我们也看到美国影响了整个就是五眼国家联盟，那么所有英语国家了，那么他们呢现在在采取措施，那么在制止华为的产品那么进到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些基础结构里边去。同时呢，那么这种努力呢你也可以看到在欧洲和日本呢其他国家呢也都在扩张。那么所以我觉得华为呢其实正好在尝一个就是中国政府惯用的一个那个做法了，最终尝的这个苦果。也就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了用中国的市场在挤压西方国家或者要西方国家的公司了为了市场的那个利益了要他们转让技术。那么今天呢你可以看到高科技的市场，那么最大的市场还是在美国和那个欧洲和日本，那么他们呢在用他们的市场在报复华为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华为因为它与国家的这种一体关系了，它最终呢在那个付出一个高昂的代价。
华为的创始人和 CEO 任正非这个星期罕见的露面，他表示华为从来没有也绝不会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他还否认中国政府强制企业安装后门。那么到底任正非的这个表白有多大的可信度？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认为他的这番话没有人会相信。杨建立说，
没有人会相信他了，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第一，他作为共产党员，他必须这个服从党的决定，他不可能这个他公开这样讲，但是他平时可以不服从，但公开这样讲就是违反党的纪律了。第二个还是违反这个中国的法律的。在2017年6月，中国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法，情报法的第七条明确的规定，这个组织和公民应当，也就是有义务啊，这个支持、协助、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无论这个个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啊，都有这个义务。那你这个华为把公司做得这么大啊，科技这个技术到了这么精尖啊，影响到世界的这个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难道中国政府不会找你去合作？或者你一开始的成立就有问题？对啊，暂且说你成立没有问题，那你中国政府不可能不找你，不找你能够不服从？你就是公然的这个违反党的纪律，公然的这个违反这个 法律，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了解他的苦衷，因为什么呢？他救女儿心切，这一段发言是这个孟晚舟被抓以后的一个半月，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想出来救。怎么救呢？他当然要经过党的批准，对，他不可能不听党的话，所以这番话应该是得到党的批准才讲的。就是说第一，他不仅讲了这个话，而且首先他是向川普示好，他说川普是个伟大的总统，在美国建税，对企业的发展好等等等等啊，然后才讲这些，说我们没有做啊，你是个伟大总统，我们又没做这种事儿，你还是放了我吧。
对，
这可以了解他的苦衷，但是没有人会相信。那他这个能够共产党批准他这样讲，正说明他必须听共产党的。
那么中国在搜集大数据方面已经取得了领先地位，这些数据对于中国未来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技术对全球的覆盖，如何看待未来的这个趋势？那么它的危险性在哪儿？对于这些个担忧呢，纽约的独立时评人士恒河先生认为，技术博弈也是价值观冲突的一部分，西方政府需要更多的介入，恒河说。
这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这个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冲突的一部分，就是说实际上所谓新冷战就包括这个内容，只不过是加进了很多高技术新技术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所以我想美国呢，它应该是不仅仅是在某一个方面，而是也应该全方位的去考虑。随着这种事情越来越多的话呢，我想美国在几个层面上，一个是在立法层面上，就是说对于美国的公司和中共的一些合作或者是出卖一些东西，在立法上要制止。你像这些立法，他要有了这样事件才知道要去立法。所以以前你看美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啊，他的那个行贿的手段是最少的，因为美国国内有法律规定制裁的，所以他就比较少，不像这个欧洲公司就很多，那中共他就更多了。那一个在立法，另外一个呢在行政方面，比如说以前就规定在这个军事基地里面，就是现役军人他某些东西不能用，这个是能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行政和政府机构里面用行政的方法来解决。那再一个呢，就是让大家都知道，就不断的揭露。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在技术上可以有一定的对抗措施，但是这个呢，就是说以往呢美国都是以公司在自己做，这个呢实际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介入的，因为这些已经牵涉到已经不是商业利益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了。当然这种博弈呢会一直存在，就自从共产主义诞生以来，一直到冷战，一直到现在跟中共，其实这个就没有停止过。我觉得就是这个在水涨船高的在一直在对抗。但我相信最终这个普世价值应该会赢得胜利的。
那么最后呢，这个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使用付费软件以抵抗安全隐患的这个精英阶层目前正在形成。他说
面对着目前的这些技术的复杂的这个发展呢，我认为那个全世界的社会呢都在分层，一个是大众社会，一个是精英社会。那么所有这些廉价产品那个不付费的，那么当然会大众所接受。但是呢我认为呢在美国根据我的感觉，有一个精英层在形成，他们呢只用付费的或者有通过付费的服务呢来抵抗了各种我们刚才所说的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逝世14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他的老部下杜导正到现场，那么并且题字。他题字呢，这个内容日前传出，引起舆论对几位前中共领导人以及中国目前道路的热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的报道。
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赵紫阳家祭活动上，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坐轮椅到场，并且还题了字。其题字内容目前网上流传。依据独立资深记者高瑜在网上的文字，杜导正题字的主要字句是：老老实实照着邓胡赵的路子走，别的路走不通。杜导正称自己是赵紫阳的老下级老朋友。高瑜对美国之音说，邓小平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历史定位不同。
邓是镇压六四，用流血结束80年代改革的， 啊，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又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八十年代的确啊，赵子阳、胡耀邦呢一些改革受到他的支持。
追溯那段历史，高瑜说，邓胡赵的提法有一个过程。原来胡耀邦主要助手胡继伟曾写过一篇评论胡赵时代的文章，投给炎黄春秋后，被当时的社长杜导正改为邓胡赵。胡继伟后来撤稿未发，高瑜说，这就是杜导正邓胡赵思维定式的简单由来。高瑜说，
胡赵这个时代呢，从时间段上是他们三个都在过中共的高位上，但是两任总书记都是被这个邓给拿掉的，最后还以流血镇压，使整个的改革开放就整个就结束了，就重新开启的92年开启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你看那个改革，政治改革一点没有，知识分子的意见根本就不能表达。
杜导正题字内容传出后，网上舆论开始热议。旅居德国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苏雨桐说，坚持不赞同杜导正先生所说的路。虽然这话是给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听的，但是绝不能够走邓屠夫的路。纪念赵子阳先生逝世14周年，写这些非常不妥。中国异议人士庄代清对美国之音说，
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是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呢为了呢向华国锋夺权，那也为了摆脱呢当时呢中共的困境，当时中共在其实是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确实面临很可以说面临着极大的呢政治和经济危机，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人呢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夺取了华国锋的权利，需要呢走一条呢不同于毛泽东的道路，只是在经济上开放是为了挽救共产党的命运，并不是呢想把中国呢这艘航船呢引向了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是他们这就是邓胡的。
庄代清说，邓小平主张抓经济，但是政治上必须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为此他提出了四个坚持，与胡耀邦和赵子阳的主张和做法发生根本性分歧。有网友则说，邓小平是穷得活不下去了吧，在没辙的情况下照猫画虎，跟资本主义学两手，等有了钱还是要搞毛泽东那一套。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对美国之音说，需要探讨的是走出符合现实的发展道路。他说，
我的想法是在现有的这个体制下只能是两手抓，那才能或往前进，一手以共产党抓你的统治，但是你的经济发展是按照市场经济的，为什么他强调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领导权你抓住，你甚至于要讲你的意识形态，但是市场经济你按照市场经济走，这样的话呢还或许能走得通。
联系中共目前的治理现状，季硕明说，
原来强调的这个需要法治建设，我们虽然有建设但是没有执行，那个经济也是这样，不按照它的规律在走，折腾民营企业了不行了又要把它放开一会儿，这就不是按照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在走，什么他都不放心他的知识权，那所以就折腾了。
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的网评说，邓胡赵也不是一条路，关键是在习近平近乎墨守成规走到黑，至此还希望中共。此网友说，人们怀念赵子阳走到宪政民主，时至今日争论毛邓胡赵显然没有实质意义，今日之关键是宪政当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由孙成编辑，文浩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发表讲话，做出一项有关联邦政府关闭和边界安全的重大宣布。特朗普总统说，他将于星期六下午3点在白宫做出这项宣布，并将发表有关我国南部边境人道危机的讲话。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是否拨款在美墨边境建造边界墙的问题上僵持不下，导致联邦政府部分关闭。政府关闭星期六进入第29天。有关建造边界墙和联邦政府关闭的争议引发了特朗普总统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之间就佩洛西访问阿富汗的计划发生争吵。佩洛西星期五指称白宫泄露他计划乘坐民航前往阿富汗的信息，此前特朗普总统不准佩洛西乘坐军机去阿富汗。佩洛西说，总统十分不负责任地泄露了他访问计划的敏感详情。美国国务院说，这大大增加了对访问地点的安全威胁。白宫否认披露了佩洛西的航班信息。麦当劳最近在台湾播放的一则视频广告中将女主角的国籍标为台湾，引起中国一些网民的强烈不满。这一主题为吃满福保好运的广告讲述了三名考生因为吃了麦当劳的汉堡而在考试中好运亨通。广告镜头在女主角的准考证停留了片刻，而准考证上写有国籍台湾的字样。中国官方环球网星期六报道说，针对此事，麦当劳在环球网微博回应说，对于广告公司在视频背景上把关不严引起误会，我们深感遗憾，并称他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坚决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在中国麦当劳的官方微博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关这一事件的回应。据彭博新闻社报道，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一项新的行政令，以国家安全为由大幅度限制中国电信公司在美国国内运营。星期五，也就是1月8号刊登的这篇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这项命令目前还没有送请总统审阅，当中并没有具体列出公司的名称，例如华为和中兴等，也没有彻底的禁止这些公司在美国的销售，但是给予美国商业部更大的权限来审查这些公司的产品以及收购。路透社上个月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会考虑宣布一项跟这些公司有关的国家紧急令。跨太平洋全面伙伴进步协定星期六在东京召开首次部长级会议，参与协定的11个国家的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中重申对开放自由贸易的承诺，并且邀请愿意接受这个组织高标准并且有相同理念的国家加入。这次会议预定讨论备受瞩目的新会员入会程序，议长国的轮流顺序以及成员国之间纠纷处理程序等等议题。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哲周五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转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书信。